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你的话语读过，愿赐恩的圣灵你施恩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灵能够被你引到明白真理，叫我们领受主耶稣的教导，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圣经的记载里面呢，向我们显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位上帝呢，他不断地在对人说话。他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在人类的时间的走廊里面，他不断地持续地向人来说话。在我们时间的年代里面呢，我们知道今年呢是2011年，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呢？就是从耶稣基督降生算起的。2011年，耶稣降生之前的话呢，我们就叫做西元前啊，英文的话呢就是 B.C. 啊 ，B.C. 的话就是 Before Christ。所以这个时间的记载呢很奇妙的。我仔细的去数世界各个国家，凡是那些国家是不许可相信有神的国家呢，或是无神论的国家，或是拒绝宗教信仰的国家呢，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的国家呢，他们的年代呢，全部都是用西元的，也就是他们都用今年的话，他们就是说还是用2011年。事实上，有不少的国家呢，他们并不用这个年代的，有他们自己的年代的称号啊，像日本，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皇帝的那个年代算法。但是呢，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不许可宗教信仰的呢，全部都用西元。我相信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他必须在那些没有条件能够信靠他、寻求他的国家呢，放下这个记号，让这个国家的人，他们想说，为什么这叫2011年呢？那就追溯到最后，耶稣基督就会呈现的。如果他们肯追踪的话。那这本圣经呢，是上帝呢感动了人，按照上帝的意思呢来感动一个人。那个人呢是虽然他是在他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背景里面来写，但是呢上帝的意思呢，他在他那个背景的条件之下，他把它写下来。所以虽然有文化背景的条件存在呢，但是没有影响到上帝要说话的原意在里面。所以这本圣经不是人写的，不是人的意思来写的。那上帝呢，必须用一种方法来让人知道这本圣经，他可以自己为自己说明，他真的是上帝的话语。那其中有一个方法，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叫做预言。预言，预言的意思就是说，当神感动的那个人在写的时候呢，有一部分他所写的呢，是当时还没有发生的，并没有存在这个条件的，但是他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呢，这个事情呢，等到了时间到的时候呢，就应验了。那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一本的圣经呢，在当时写作的人写的时候呢，还没有发生的这种部分的预言呢，占整本圣经呢是1/3。新约和旧约 都加在一起的话，其中讲预言的地方呢，就是占三分之一。今天这个时代呢，已经有80%这种的预言呢，已经完全应验了。而且圣经这个经节的部分应验的时候呢，它的应验的方法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疏漏的，没有还有缺乏的，它只要应验呢，它就是完全应验。这样的方法来告诉人呢，这本圣经呢是神所写的，是神在那里主导写下来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呢，事实上如果刚刚开始去读圣经的人呢，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印象就是他在写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呢，还有一个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经呢是上帝自己在介绍他自己，因为上帝眼睛，我们的人的眼睛看不见他的，因为他比我们的眼睛的这个视野视度空间还要再高的，所以我们没有能力啊可以看得见他。但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呢，他用圣经呢来表示我是谁，来介绍他自己。那他介绍自己的方法呢，他借着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拣选他们，拣选了以后呢，他借着这个民族跟他之间的关系呢，让人来认识说，哦，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位神，你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如果你和我有机会多一点的来往的话，你常常跟我谈话，想要了解我的话，你有机会跟我了解我多一点的以后呢，逐渐逐渐，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影子呢，你就会开始揣摩到的。虽然你看不见我的父母，他们都在台湾，但是你借着跟我谈话里面呢，你就会开始慢慢的揣摩出，哦，你的父母是怎么样教导你的，你的父母的价值观可能是怎么样的。你父母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方法，你就逐步逐步就可以揣摩那个轮廓，我父母的轮廓就出来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是我们来看以色列人，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宗教文化等等的背景里面，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就揣摩出原来跟他们息息相关，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就可以开始得到一个轮廓。圣经它就是借这种方法来介绍上帝他是自己是谁，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逐步逐步你就会看见上帝的轮廓出来。所以圣经里面一部分是写以色列的历史，第二个部分是上帝借着这个以色列历史呢来介绍他自己。但是圣经里面还有一个部分，特别是在旧约的地方，他一直在那里发出一种预言，就说有一位要来，有一位要来。他来的时候呢，他有什么样的情况，他把在圣经里面把它说明出来。那这位旧约圣经不断的在那里说要来要来的，就是今天以色列人在那里等的弥赛亚，希腊文的话就是叫做基督，说这一位要来。然后旧约的圣经里面在讲的时候呢，他把这一位要来的呢，总共有200多处的地方在说明这位要来的，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的出生的，他是怎么样的生活，他是怎么样死的，他死了之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把他的点点滴滴呢，就用预言的方法先讲出来，甚至他出生的地点在哪里也讲出来。那这样的就写在旧约的圣经的里面。而且整本的圣经呢，以耶稣基督的诞生呢划分了两个时段。耶稣诞生之前所写的圣经呢叫做旧约，旧约最后一卷书啊写完的时候呢是在西元前400年，叫做马拉基书，这是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耶稣诞生之前400年，整个旧约就已经完成了。然后等到耶稣来了以后呢，开始在写的这个叫做新约，到主后100年的时候呢，这个新约也就完成了。那旧约最早的一卷书呢，就是创世纪啊，是在西元前1600年时候写的。所以整个横跨起来就是将近1700年的时间呢，这本圣经就完成了。 等到耶稣来了以后呢，人就去核对过去旧约所讲耶稣的预言的部分，一个一个的去核对，200多处的预言的地方呢，完完全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以一个学科学，特别是科学里面的统计的它的豁然率呢，如果假设每一件事情应验的时候，你用1/2，就是1/2可能跟1/2不可能，用1/2的方法来算的话，那也就是2^2 × 1/200 啊，这样的豁然率呢，完全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一个头脑清楚学科学的人的话，这样的豁然率呢，你只能必须接受这一定是真的，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研究能够用这种豁然率来完成一件事情，没有比这个再更精确的方法。所以这个是上帝来告诉你，这本圣经是我写的，是从上帝而来的，是你可以信的，你可以信靠，你可以依赖的，你可以根据的，在你的生活言行跟你的永生都在这本圣经里面，他完全的在这里向你表白。这是上帝的方法，他并没有欠任何一个人说我必须欠你一个方法，我必须要解释，但是他愿意告诉你。那这个方法呈现了以后呢，人只有用一个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相信的方法，你才有办法打开。那圣经的三个旧，特别是旧约的话，第一个讲以色列历史，第二个神介绍他自己，第三个就在那里讲预言弥赛亚要来会发生的事情，先预先告诉我们。所以等到预言应验了以后呢，我们的信呢是很科学的，我们的信心是根据科学的方法来信的。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圣经呢，里面呢讲到的就是一卷书，在旧约来讲就是以赛亚书。那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很科学的方法里面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摩西呢是在1500年前，1600到1500年之间写下了开始创世纪。那以赛亚书这卷书呢，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按照圣经它上面所记载的话呢，因为以赛亚是当时以色列的一个王的先知，所以那个王是 有头有脸的人，是在 正史上面记载的一个人，他做他的先知也是实实在在记载的事情。那按照年代的 推演的话，那他大概就是在主耶稣来之700年前的时候呢，他是在那个时候写以赛亚书的。那当时的写书呢，写下来是用人用笔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他们写在羊皮纸上面或者是蒲草纸上面，在这两种的当时的纸张，就是用这两种方法写下来的。那这些旧约的写下来以后呢，就会有人呢到了一个时间呢，希望再能够传扬，所以他又有人再来照着那个原来写作的人的再誊写另外一份，不像现在用机器可以 copy， 但是只能用人的方法一字一字的把它写下来，所以就是叫做抄本，用手来抄下来的。好，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图，我们暂时把这个西元前125年这个死海古卷，这个暂时不要把它放进去，当作它不存在的话呢，那也就是当以赛亚书呢这卷书写在主耶稣要来700年前写完了以后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有很多的地方呢一直在讲耶稣的预言。等到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时候呢，耶稣来了，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关乎他的预言的事情就一一的应验了。但是现在有等到了18世纪，科学逐步逐步的进步了以后，有考古学的研究等等，所以这个时候的人对信仰，对基督信仰有任何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提出一个问题来。他们说在18世纪的时候呢，当时有的最早的抄本呢是在 西元后，主耶稣来之后900年之后，当时18世纪能够找得到的最早的抄本呢，是在西元后900年，那个时候有人写抄了那个圣经，旧约的圣经抄下来的。当时18世纪的时候，就只有这个最早的抄本，但是没有耶稣来之前的抄本。所以那个时候不愿意相信上帝的人呢，就说了：“这个抄本，你们说应验了。”那是等耶稣来了以后，他诞生了以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就用反方向的方法来写说他印证了。所以他们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以赛亚书呢是在耶稣来以后呢才写的，所以你们并不能证明预言是应验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对基督徒来说呢，哑口无言，确实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用所谓科学的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在1947年，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在靠近叙利亚，今天叙利亚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戈兰高地，那个事实上就是圣经讲的黑门山，那是一个非常高的一座山。从那里的雪呢，融化了以后呢，就流下来，流到约旦河。第一个水的集中的地方叫做加利利海或加利利湖，那就是耶稣很多的时间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小的湖。然后呢再继续沿约旦河再往南边流到最后呢，就是今天所讲的死海。那个死海呢是低于海平面1300英尺的地方，是世界整个地球里面最低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呢，所有的水啊最后就集中在那个地方，再也不流出去了。所以终年的水的蒸发以后呢，让那个水死海里面的矿物质啊就囤积在里面，所以它的矿物质的浓度非常的高，高到它的密度呢比我们一般的海水还要高，高两倍，将近两倍。所以人到那个地方呢，你沉不下去的，你就躺在那里，你就浮在那里，不会下去的，因为它浮力太强了。那个地方非常的低，就像我们加州的石谷一样，非常的热，又干燥又炎热。1947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阿拉伯的农夫啊，他要找他失掉的驴子啊，他就找到这个死海的西北角，那个地方叫做昆兰。他找到那个地方，他在找，看到有岩洞，他想说我的那个驴子不知道 会跑到岩洞，所以他就钻到那个岩洞进去了，就钻到岩洞就摔下去了。就摔下去，你就发现他摔下去的地方呢是一个相当空旷的一个地方，相当宽阔的一个地方，里面有许多的大的很大的那种花瓶一样的那种瓶子，而且那个瓶子的顶那个头部呢是用蜡把它封起来的。他就在那个地方找不到驴子，他发现有好多这种瓶子，他就带了一个瓶子就出来了，回家去了。回到家以后呢，他有一个这个表兄弟啊来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他看，因为他是农夫啊，他不懂这个字的。他打开以后，他那个表弟也不懂，但是他知道上面是写的是字，所以他的弟弟就跟这个表弟就跟他讲说，那我可不可以把你这个拿到那个市上去卖，可以卖点东西。就后来商量了，最后结果还是让他拿去卖。所以当时拿去卖了以后呢，卖了7块钱美金，20年以后啊，卖了200万美金，啊，所以这是当时这笔生意做得不好啊。但是呢，这个200万呢是买了以后是落到希伯来大学的教授的手里。当这个教授一看了以后，大大的震惊啊，因为这个上面所写的就是以赛亚书。到了1947年的时候，我们的科学的进步呢已经有办法用碳放射线呢同位素啊来检验了。当他们去检验的时候，他所写的这个材料呢是在西元前125年写的，是在那个时代的所写下来的以赛亚书。也就是说他们从另外一卷以赛亚书把它抄下来，在抄的时候是1525年耶稣来之前125年所写下来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死海古卷。那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很重要，对基督徒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过去讲你们所写的这个旧约都是不相信的人就说他是耶稣来了以后借着回忆录的方法来编出来的。现在在125年前耶稣还没有来之前125年所抄的这个死海古卷来证明确确实实是在耶稣还没有来已经以赛亚书在他当时誊写的时候已经写下来，这样子来说明是在耶稣来还没有来之前的预言是存在的，而且耶稣来了以后呢竟然完整的完全的应验了。那这样的时候让有一些的人呢就把这个疑惑可以挪开了，他们觉得他们能信呢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上帝用预言的方法，那后来在那个昆兰那个地方呢后来连续发掘了有11个这样的洞穴，里面就找出很多的旧约的这些手抄本，而且都是在耶稣来之前所写的，有创世纪有出埃及记有好多卷的圣经呢是在耶稣来之前就已经誊写出来的。所以今天基督徒不仅仅是相信，而且我们还有真正的证据啊物证啊来确认啊我们所读的圣经特别是在旧约的地方所讲的预言是在主耶稣来之前已经写明了。当耶稣来了以后呢有那么多的地方完全完整的应验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呢一点都不迷信啊，一点点都不迷信，是非常科学的。但是这是上帝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上帝借着这种方法告诉我们说我是掌管时间的神，我可以掌管过去现在和未来，我让你们自己来读。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动乱事实上一直是朝向的方向不是其他的想法，就是朝着圣经所预言的方向在走，这个世界终归要有一个结束，圣经很明白的把它表白了，在这结束之前会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看世界的这个发生的事情消息一点都不需要惊讶，因为是必然幕后必然要成就的事情已经在圣经里面预先的讲明了。所以各位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些预言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是讲到你关乎你的事情，他也在圣经里面讲到，所以我们知道我活在这个世界我终将要往哪里去是一个很确定的，所以让我们活着能够有真的平安，不是随波逐流，今天股票上去我心情好，股票下跌我就心情不好，我们不过这样的日子，怎么样的波动我照样往前行，这是因为这本圣经啊是可信的是真理，所以借着预言呢来说明这件事情。好，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以赛亚书我刚才讲了在西元前700年前耶稣还没有来700年前就这样先写下来，他是一位先知，以赛亚是当时以色列皇帝的先知，他写这样说他说看啊，那这个地方他写的意思是上帝要他写，所以看啊我这个我字呢就是讲上帝，就上帝他说他要差遣他自己的使者，那这个使者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施洗约翰，就是说上帝要差遣施洗约翰在你这个你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要在你的前面呢要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是什么呢就是预备道路，而且这个人是在哪里传道呢是在哪个地方是在旷野，那这个人在旷野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也就是他来做的工作就是做预备的工作，也就是上帝和人之间呢这个当中有很多不平的道路弯弯曲曲的道路高高低低起伏的道路，这位施洗约翰他说我来做预备的工作让这个 上帝和人中间的能够把它修平，成为一个平坦的道路。当上帝来的时候呢，上帝就可以直接的将他的祝福临到世上的人。我们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一件大事，那如果在南加州的话，你想应该在哪里做比较好？是不是在 Irvine 做？这里人多，或者不够的话，我们就应该到洛杉矶去。但是呢，上帝却叫这个人到哪里去呢？叫他到沙漠去，到亚利桑那州去，在那个地方做发动的工作，这不是很奇怪吗？我相信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到沙漠那个地方，没人知没人晓的地方，在那里宣告什么事情啊，我看没有人会去的。如果最后有人去的话，那大概就是警察把他抓了，当成疯子一样。那这个人跑到旷野去，而且呢，不但旷野去呢，他穿的衣着也很特殊，很奇怪的，对不对？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呢？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各位不知道你们有穿过很多不同的衣服，各种服装的设计，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穿过骆驼毛的衣服？有吗？啊，他穿起来感觉怎么样啊？基督徒。OK， 好，那个轻柔温暖的话呢，那是已经经过加工了哈，对不对？没错吧哈，重新打造过的，而且加上化学药品的哈。如果你穿那种真正从骆驼上剥下来的那个骆驼的，那不能穿的，那是很粗糙的，跟我们中国说穿麻衣一样的，很不舒服的。为什么他要穿这样的衣服？而且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蝗虫哈，我看有些人可能吃过蝗虫，觉得味道还不错，还要炸过的哈。如果没炸过，我看你吃起来是 不太敢吃的哈。而且，所以他必须要沾什么？沾那个野蜜哈。所以，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为什么约翰用这种方法来表示他呢？他在这里实际上只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我什么都没有，我是一无所有的，我是没有地位的人。我是没有财富的人，我是没有能力的人。所以他用这样的一方法，你看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能够有条件自己去买一个一般人穿的像样的衣服，吃的都有问题的人，而且他在宣讲的地方是在旷野，在沙漠里面，他没有像我们来一个大的教堂在里面讲，他是没有条件的人。上帝用的方法有时候超过人的想象，因为我一般想法说，如果这么没有条件的人，他一去讲了以后呢，最后的结局就什么？没有人去理他的。但是结果发生一件事情，他说第五节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啊，到约翰那里。竟然他吸引那么多人去，而且他吸引的人从哪里来？从耶路撒冷来。耶路撒冷在当时来讲，是当时的有圣殿在那里，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呢。圣殿的里面还有很多的祭司啊，用今天的话来讲，那边有很多的牧师啊，而且有大牌的牧师在那里。结果很奇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默默无闻的、孑然一身的这样的一位，在旷野，结果竟然很多的人都到那里去。只有两种解释，那去的人精神有问题，那还有一个解释，就只能说上帝的能力在那里显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啊，我们盼望人来到这里，牧师在这里做各样的把戏啊，你们也做各样的活动啊，吸引不了人的。唯一会叫人来的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这里，上帝的同在才会吸引人来的。所以约翰用这样的方法来告诉人，结果人竟然到那里。我不知道你生活的经验里面，你有没有经验过与你毫不相似的人，结果到你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你要叫你的孩子承认他犯错啊，好不容易啊，但是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从大城市来的， 竟然到旷野去找一个穿这个着像这个样子不像样的人，竟然到他面前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如果不是上帝在做，人有那样的能力吗？而且到那里去受他的洗，这个去的时候全身干干的，回来还全身湿哒哒的，挺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用这样的一个人来传悔改的洗礼，预备上帝的道路，让人能够领受他的恩典。好，这样一个在旷野传道的人竟然得到这么样大的回应啊！那么多的人过来，有了群众啊，就有力量，有了群众的力量以后就可以办大事的。结果这个人怎么说呢？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自己已经爬到巅峰了，顶端的人。事实上在当时来讲，耶稣是还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人，默默无闻的人。如果你已经在一个巅峰状态的一个人，竟然会跟大家宣告说，我算不了什么，我没有什么，有一个等一下要来的，他一出现的时候我就要被退下来，这个也不是人的能力能做得出来的。我们发现社会上有些人稍微爬上去一点，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那个位置是没有人能够碰的，他要抓更多的权。但是施洗约翰呢，他为什么能够讲这样的话？如果不是上帝亲自的引导他，让他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暂时性的，你只是做预备的工作，有一位要来的能力比你更大，你必须让开，让他能够通行无阻。他甚至说到，他已经是那么多人所崇拜的敬仰的一个人物啊，他却说什么？他说等一下要来的，你们还没看见，我也不还没了认识的那一位，我弯腰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的。也就是说，施洗约翰啊，已经到这样一个顶峰状态啊，他自己呢把这个位置拉下来，拉到什么？拉到降卑到说，我给那个人解鞋带都不配的。你我成为基督徒啊，你肯不肯这样的做？或许你在社会上有点位置，你有些条件，你把这个位置和条件呢拿来为主所用啊，你把你的位置啊降卑下来，来告诉人说，我所拥有的这些成就不算什么，你不要羡慕，你应当羡慕的是那位以后要来的那位耶稣基督，叫人能够因着你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啊，来认识他是谁。有的人在学校当教授啊，他成为基督徒啊，他舍不得啊把他的教授的位置啊拿来让主使用，他不敢在他的学生的面前承认我信的是这位耶稣基督，我是在他面前我是一个罪人，他不敢讲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有损他做教授的尊严。但是施洗约翰呢，他把他自己放下来，我不算什么，你们不要崇拜错了，你把我捧得这么高，他把自己降卑下来。这样的人就不拦阻其他的人来认识主。其实往往有时候我们所拥有的呢，成为别人的拦阻。我们要在别人的面前表示我是一个多有爱心的人，多有能力的人，多有成就的人，结果人看见只看见你，他们看不见在你背后的那位主。你成为人要认识上帝的拦阻，成为你自己的夸口。但是施洗约翰，因为他确实是神所引导带领的，他接下来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在这里注意听啊，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也就是说我是人啊，我只能做 地上的事情，我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是那一位是从天上而来的，他是属天的，他要用什么？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今天我实在觉得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啊，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啊，有不同的宗派啊，为着施洗这件事情还可以吵得闹翻天呢、啊。各派说各派的说法，有的时候我是用点水的，我点水是最有道理的，其他是没有道理的。有的时候我用浸下去的，整个人浸下去的，我才是有道理的。甚至还有个宗派说我是干洗的，不用水的，我也有我的道理。所以各派当然讲的好像很伟大很伟大，都别人是错，我还是最正确的。我们来看这位施洗约翰他怎么说。他说，我只能用水给你施洗，也就是说水算不了什么。我想问各个宗派的那些牧师，你能够用圣灵给人施洗吗？你们有没有认识哪一位牧师说他可以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有没有？没有一位啊，只有这位耶稣基督啊，他才能用圣灵给人施洗啊。所以 还在那里争，还在那里吵。人常常在那里争一些相对的事情，却忘记了绝对的事情，把绝对的当成相对来看待，却把相对的拿来当绝对看待，所以地上有很多没有必要的纷争在那里产生。所以弟兄姐妹，你更要注意啊，你是不是圣灵，像你圣灵在你在圣灵里面受洗了，圣灵是不是向你施洗了？主耶稣是不是用圣灵为你施洗？这个才是你真正要注意的事情。我不是反对受洗，在这个教会的规定是要用浸礼，整个浸下去的，我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这只是一个方式，这是一个象征，我们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更重要的，你是不是受过圣灵的洗？如果没有的话，你再怎么样浸，再怎么样泡啊，都没有效果的。上帝的仆人这样说，我只能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他这位耶稣基督，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盼望我们来跟随这位主啊，知道他所说的话，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预言，确确实实很准确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叫我们的信有根有据，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所差的仆人他的榜样。他虽然有尊贵的位置啊，他却为主所使用啊，把自己降卑下来，为的是让人能够遇见了这位主。盼望我们不成为人的拦阻，乃是成为帮助，让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更渴望圣灵亲自的施洗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时时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一起祷告。请你自己为自己祷告，好不好？请你安静地为自己祷告。